这个里面我们现在谈哈，其实你也可以讲是一个老生常谈，但却未必做到，啊，未必做到。所以希望大家在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能用一个比较务实的心呐，啊，来观察啊，他这里所要告诉我们的那个意义在哪里。再过来就是说，未会先会不可与道，啊，就是不可与道，你无法跟他谈，为什么？这个已存之见啊，这个已经自己已经有见解了，因为讨论与道是大家在互换观点，那不是他只是在跟你谈，他也没怎么样，他已经有自己的看法，已经存这个之见了。那这个之见你再跟他谈，没有互动的可能性，因为他已经有他的一个先入为主的看法了啊。所以像这个，之前我们就有一个来这边谈，他谈的那种态度啊，你会发觉就是，他来并不是要问法，但是因为有一个法师介绍他过来，因为他很喜欢跟人家辩，啊，那他这样辩，那就来，他一直在问，那问的时候啊，他说我们那时候在讲经上，他说为什么要谈功德？金刚经没功德，这不是我谈的，金刚经说的。他就用那种，既不谈功德，反正就是他的知见，其实如果注意看来，他是有点混乱。他就是，你今天讲左，他就跟你否定左；你今天讲右，他跟你否定右。他认为他这样才究竟，可是实际上，当他在否定左的时候，他明明就站在右那边了，就是那个观念混乱。那被介绍来，他就来谈。可是我后来我跟他讲说，你这种人不会有善知识的，你的善知识就是无常。为什么？还没谈，未会先会，自己已经存标准，他是来要测别人的，这不是问道法，这叫替观。可是偏偏我们不跟你做细问。啊，不要跟你谈，我们不一定有什么很深的见地，可是一谈就谈这些已经心存己见的人啊，那这个谈就没意义。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就是这种情形啊，有人来问法，他问我们就答，答一半还没讲完他就问下一个了，他我就好，我们就答，这还没答完他就问下一个了，你就知道他不是真为问法来，他要表现他有哪些见地，那不用谈了，因为你都还没谈完他就生存了，他不，所以你从很多地方看这个在谈啊，只会让他造更多业。你可以，当然你可以提出你的看法，你可以不以为然，这个都，可是你当你在提出不以为然的时候，都有一份对法的那份真诚啊。像有一次我在上课，有一个学生来问啊，私底下他来谈，他说他上课有时候会问一些问题啊，他会坚持，这样对法师很不恭敬。我说这样才好啊。后来他私底下他在给人家上课的时候，他也提到说，其实他从这种上课他学到很多，所以说他基本上他其实都不是一个固执的。可是因为他本身也学法一段时间，他有他的看法。我说假如你对你的看法都没有那种很热忱的坚持的态度，我说坚持就是因为你都是拿生命在做佛法的学习嘛，所以我在捍卫正道的话，正法我当然是用心的啊，我不会轻易妥协啊。我说你这种心情跟我一样，我平常有时候也会更加争哦，我不会轻易妥协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都是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，我们怎么会轻易妥协？可是如果你能说服我的时候，我也很乐意跟你走，因为我们都是有一个追求真理的个性在。 他说这样会不好，不好意思。我说其实不但你这样不会有问题，而且我现在还是希望周边学的人都有这一份热忱，实事求是，就事论事，就理论理的这份勇气，因为这样才会有讲说不才不会轻忽心呢、啊。我说现在不但不会回避这个问题，还要创造这种东西。我要看你的看法，我要你去坚持你的看法。当你在坚持你的看法的时候，要说出一个所以然。但第一个，你可以坚持你的看法，是因为你有道理。如果你发觉你没道理的时候，你要勇于放弃。所以佛门里面不委屈，好，依法不依人，难免你在个性上有点太急躁，那我只会看出你是一个很用心的。这种讨论你会发觉说，有时候会各执己见，可是你会看见到道人在为法的时候那一种坚持，那不是很可爱吗？两三下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那你还能修道吗？好，但如果一开始不是为真理而来，是为了彰显自我，那不要谈，浪费时间，那只会让你生慢而已啊。未会先会不谈，因为你已经存着一个标准，你并不是打算彼此谈论佛法，所以没用。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发觉就是说，与其讨论这个已经不能得到实质价值的话，干脆就谈别的，免得浪费时间。哎，再过来，厌安怠惰不可学道。好，那厌安怠惰，你贪欲啊，就是你执着，你放纵你的，就是我们讲说放逸，就是顺着劲啊，将自己的心啊放纵于此安逸之事啊，你没办法学到。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来看，现在我们来讲说厌安怠惰，不是常讲说未串习的时候会苦，这也是就是师长的责任。那这个师长的责任反过来也是对方的看人性。比如说我现在要求你每天做哪些事情，能不能这样要求？你不要讲很好听哦，结果你说师父你太松了啦，你应该积极，结果说别的都不能，你都可以管别人，就是不要管那一个建议的人。这个以前我们在佛学院旁碰到这种事情啊，你应该这样应该这样，讲完了就是不要讲那一个人，那个只负责建议不能管啊。你要提到他讲归讲做归做，不大一样。也就是说你可以要求他不要放逸，因为在某些学习过程当中的确必须要有压力的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还没串习，还没串习的时候修行的心不容易喜乐。这个时候不是念难，因为我知道只要你熬过你会快乐的，但我现在没有帮你熬过你会痛苦。你暂时不熬过啊、哦，你现在我不逼你，那你当然没问题。问题你这个问题永远在啊、哦，像比如说我们要在整骨的时候，那些叫他也不管你，整完了又要舒服了，可是你怕痛，你的骨完全就不正、姿势不对啊，是，那你必须要忍耐过去。所以有时候就必须要在某个学习当中要有一些魄力，压迫的力，让你熬过这个未串习那一个过程的苦。好，问题是当有人有魄力要要求你的时候，你看不看着？这之前我们也常提，就是说请问你啊，你现在的修学要在什么状况底下你才能安稳？我们这个冷气装上去的时候，我其实在担心什么呢？以后要是没冷气了，也会啊。我相信智者大师那时候说话一定没装冷气。那为什么现在要装？现在不堪，只是现在可能比以前更热了哈。还有现在人大概如果没有，他也不容易承受。问题是在我们这种很环境很样样如果具足的时候，你还是要留意一下，你不要被 物欲所转，这你要靠你自觉了，靠你自觉。因为现在你不报大嘛，换句话说业障也蛮大的。为什么求所求皆满愿？因为你太顺心了嘛，太顺心你就那种琢磨的机会、砥砺的那种机会没了，所以你很容易是，你我们化解就会习惯，就是说在两者之间，你会选择一种安逸之路。你这个习惯性就是，你不会选择我常讲的，应该选择顺道，但不一定顺心。可是因为你顺心习惯，你会选择顺心，但不一定顺道，就是这个。所以我们有时候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团体，那时候我在国外，这个人的习性呢，我们大概知道，我们有时候就是不是我是啊，他们其他同学啊，他们就把工作分出来让他选，我们大家都猜他一定选择一个工作，100%都猜对，就是挑安逸，挑安逸就是轻松的他先走。好，这是人之常情，这是一般人当然可以这样谈。你就是一个人习性被人家看出来，看出来表示什么？太明显了。那太明显表示什么？你这个人没有自觉力，没有自主力的嘛。所以没自主力，就是人家很清楚，只要有清安的、喜乐的，你一定自己优先。换句话，你无法抗拒你的习性。你无法抗拒你的习性，所以才会跟他讲说，以目前来讲，你现在有哪些东西啊、哦？假如你说你要安稳修道，要在什么情况环境底下你能安稳？如果你列出越多条件，表示你这个人修道因缘越来越少。我会得冷气、暖气，对吧？这你就现在那必须要有电哦。没电，待会我们一闪电，砰！我这下完了，窗户全打开了。哎，你堪不堪忍？还有，你必须要这样那样那样。结果你发现，你需要太多了，而太多的表示什么？表示这个条件要具足很难，所以你会一直处在什么不舒服的状态。因为你要求十项，要十项都具足很难嘛，只要九项，对，九项对某些人已经很满足了，但你就是因为你很在乎要十个，所以你就只缺一项你也不安。可是有些人不是啊，我只要一项啊，这不是很简单的吗？因为他那要一项，所有一项能吃饱就好，而且只要一餐啊，不是很简单吗？所以我常最近也常讲说，其实像我们道场这种工作啊，大家也不轻松啊。我们现在道场，其实我们现在道场有在用功修行，我们都不会事情太多，可是花钱不多也多呢。为什么会多？我想办法就是怎么让它减少，可是减不了。为什么？谁叫你们要吃饭？你们如果不吃饭，就可以少掉大概三分之一的事了。那加上如果不睡的话，那更少。完了，原来是我们需要太多。你需要太多，光处理你本身日常生活的需要，环境要看起来舒坦，你只好做啊。你都还没付出哦，给额外的，光照顾你日常需要的话，你得忙死了。没办法，你需要，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很忙？你需要啊，是不是？如果你不吃不睡，我们不是省了很多事啊？啊，如果你就住在草堆里面，也不用割草机啊，我们要割草机的，割草机就要买油啊，啊，坏了还去修理嘞。所以当你坐在这里看着很好的风景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这都是心血来的嘞。每个都要经营呢， 朝台朝台台长得太高，你就不舒服了呢。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？怕蛇进来啊！你若不怕蛇，你若整天就是养蛇的，你哪怕蛇进来？你怕蛇，只好防护好一点啊。这都是起码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这样都已经很简单，因为我们本身有一种尽量减少的心情嘛。可是你看，你能减多少？再怎么减，就是要吃到。何况你增加额外的安逸贪婪，你根本就很难修道，把你的一天生活就给你障碍掉，全部都光掉了。你没有多余的时间，你需要太多。所以有时候我看到有些心学一开始就有一个很好的环境，其实也会担心的，因为他一就像我们以前写毛笔，人家讲说初学者不要用太好的毛笔，因为怕以后坏毛笔写不来，有这么一个说法。好，所以厌安怠惰不可学道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经常在挑这些东西，本身没有要克服烦恼那种心情，学道难了。故事习非不可磨道。磨道是怎么样？磨道是一个道在哪里，他有没有一个坚持的，他有没有自己的，他就是故事习非，坚持这个就是跟前面也有一个相关的，就是自己的这种对是非啊，他为什么不能磨到？因为他一开始也有自己的看法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应该来讲说，你放下你的成见，我们才去磨嘛。你如果有自己的看法，或是坚持一个立场，你也没办法去磨到啊。磨到就是在一个道理当中，怎么样才是对？先第一个放空自己，把自己的成见放开，我不问自己的立场，我不问面子的问题，我只问道理在哪里，我才能磨嘛，我才跟你讨论嘛，我才可以跟你谈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面，我们这里面就里面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？这里面有。看到有些情形，就是有时候我们也宗门态度，我们有一家之言的这种立场，你跟他谈，像这次我在谈论课的时候，讨论到一个问题，那这个问题刚好是另外一个法师的立场，有同学就非常慈悲跟我讲说，老师啊，你在谈这个课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，免得有人会生是非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谈这个道理是纯粹就道理，那纯粹就道理的时候，因为这个道理是刚好我们批评的刚好是某一个法师的立场，那这个立场来讲，有的人讲就会讲说，因为会产生情绪啊，有的人听了，哼，果然嘛，本人他讲错，就是把人也否定了，就会产生这种周边人本来只是就事论事，但就会产生是非，把人跟其实只是道理，但便产生人物的否定，人物的否定，他就拿某某人说你错，某某人你讲错了，他在讲错就讲错也没什么，可是他会觉得你这个人不正确，还要跟我提醒，我说我会留意啊，谢谢你，我会留意。但我要不要讲？我还要讲说，不将佛法当人情说。我会特别讲话，就是说我们只是就道理论道理啊，大家不要这种想法。可是如果讲哪时候这个话啊，就是别人不依照我的讲法讲到对方，对方起情绪的话，我也无可奈何，因为我不可能去封住每个人的嘴，但我也不可能去考虑每个人的嘴以后我就讲话都是模棱两可的，不敢讲出来，因为我考虑很多人情世故。我说依我的看法，这个修法走下去会走不通，可能我错，但至少我现在是这么认为。假如哪天我认为我错，我就忏悔，没什么，因为我承认我错。 但在这个时候这个当下我认为对的时候，我就必须要坚持。我的口吻可以让他不衍生其他的烦恼，可以，但这个观念不改，我不能改。我改的话，我不把佛法当人情送。我说我不会改变这种这个观念，我认为这个观念错，我不会改变，但我可以让大家更宽容的去思考对错的问题，我们就事论事，或是说我现在的看法也许我看得不成熟，可是目前来讲我认为错，那既然有机会大家好好讨论是不是我误解了，可以，但会不改，我不请你改。为什么？我如果念这个是是非非，我这个啊，那你怎么磨到啊？太多的立场，太多的个人的角度，不能纯粹就事论事，你怎么磨？是不是一样的道理？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很多地方啊，讨论问题，我们有时候不大相谈。为什么不要？一开口太多立场，再谈无益。为什么？你会很别扭。如果你有心谈，我们就谈出我们的看法。可是我们一谈，只会增加是非的时候，我们宁愿不讲话了。因为第一个，所以之前有人请我到一个道场去讲课，我的学生，那道场很大，他们有他们的道风，他找我去，我说哈，你想清楚才请我去，我没问题，但你会有问题。我替他想好，为什么？今天我到这个道场去，我不可能扭曲我的看法，我不可能去迎逢你们有些看法，我告诉你其实是错的，但我不可能去迎逢啊，我也不是去踢馆。那我如果讲了，我就讲了，如果我讲了对你们人有帮助，那也会动摇你们的那个哦，会动摇你们的立场。我讲的没帮助，去等于白讲。那我还是跟你讲，我去，我不会扭曲我的立场。我可以讲的委婉，但我会对就对就错。那你要知道，当我讲出去后果，你先想好。我可以答应，我不过你先想好。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今天你请这一位来，你想清楚，因为有的人太多个人的立场，太多这个立场变成他不能就事论事他。那这个时候你们都是讲场面话，讲这场面话其实都浪费时间了，后来他不敢请我。我说你考虑清楚，曾经这个例子有两次，我都事先讲，以我的立场，我不会故意去挑战您的立场，不会，但如果谈到佛法就是佛法、哦、这里面没有毫无扭曲的东西啊。所以说你先想清楚，类似这样的情形。好，再过来，自信起义不可问道。那其实这跟那个慢的意思有点相同，你一开始都已经相信自己了。我们不讲那个四十二章经讲说，除了阿罗汉，或者你不要相信你的心，你在烦恼里面，所以你不要相信这。那自信起义不可问道，问道里面还有一个来回啊。可是你都已经认知了，你何必问我？是不是？这中间连改变你的空间都没有，其实也未必要改变。可是问题你已经坚定了，那你都已经坚定了，那还有什么好谈的？这里面还有很多东西，就是我们在学佛的人啊，就是有这个观念，这个观念啊。我说你要傲也要傲得有本钱，怎么样？不要做虚假事。如果我的意思就是，我今天跟你问吧，不要是因为人情，哎呀我非常重要啊，哎我非常难得，我们来请教你。我就觉得这好像有点耽搁时间，因为你乍现殷勤，但其实你心已有成见。我们因为你的殷勤必须要说法，可是又明明知道说意无意，你耽搁人家的学习。那智者大师说的，那就 请你说说说说，他也没在听，那是办活动的而已，就是把你的修行功夫给遮断掉，断掉，但实际上没有作用。因此，这也就是这是从另外一个面，如果他已经存知见，已经有个人看法，他不是在修法上有这一份真诚的心，其实就拒绝掉了。你可以讲得委婉，而且就是说不要应付人事，没有意义的东西不要一直耽搁掉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知道，但以几次文化学啊，他们并我们度化他的因缘还会记住，下次再去，不去，为什么？耽搁时间。有的人在供养再大，看似很殷勤，可是不是这个问题，是到底说这个法有用没用？你都已经自信起意，你连个那个改变问题，你都有一种看法，你再问也是耽搁你的时间了。啊，所以自信起意，一开始对自己升起那种强的那种很自以为是的，你不会问到，不会问到。那这个在每个人身上多少都会有，都会有，都有。所以说你一般来讲，我们在长时间生活，这个就是以后你会看到什么，看到什么东西。随着你的资格，随着你的资历也高的时候，会产生什么现象？你不大会问人，为什么？你很有把握。所以你在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都会怎么样？很直截了当。其实这也可以是你的经验，啊，也是你的智慧。但还有一种可能，你太过相信自己。我以前有写了一篇文章，就是看到我就有写到这个。我们会非常有信心的认为我这样的决定没错，所以很少去征询别人的看法，很少去征询，其实就有点像问道了。为什么？你很有把握，也就是说你长时间处在一个，你其实也有信心，也的确是不错，就像说你的业绩向来很好，你判断事情也很精准，久而久之你会很相信你自己。但一旦你相信很自己的时候，很相信你自己，会产生什么？武断、专权。所以你看到有的人呢、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给一个事先大家一个观念，初学你就知道，你之前你会很谦虚，可是当你久的时候，其实你的谦虚已经被你的自信给抹杀掉了。不然你看啊，你学佛到三十年，见到你的师长还会问法的，学了很少了啦，还会问吗？是你们呐、啊，一般呢、啊、还不一定来了，还有一份道心才会想学，或者的话，我都已经在讲了，我还听你的？这要不是对法有几分虔诚，不会来哦。啊，假如现在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刚出家的，但天纵英才，你会不会问他？你会不会问他？真皮质，他在家的时候都是我带的。你能不能降伏慢心去跟他学？不容易哦，老实讲。你看，我就举一个例子，刚出家了，啊。你要不要跟他问法？你会不会觉得面子有点说不过去？会不会？就是这个，不容易呢。要降伏到这个慢性不容易。我常也常举这个，常想这个问题：我能不能跟他问法？我不一定问，但如果他真的有见地，问啊。你会不会考虑到是面子问题？就是类似这种，也叫做慢，跟还有就是你已经，哦，我刚才讲自信起意的时候，你大概不会问了，因为你问表示你一旦问就呈现你未知嘛，那你已经心里都满了，你怎么会问到？所以你看哦，我们在学佛环境，什么类的人多？ 什么类的人很少去闻法？比较看重自己的人不大会去听法，除非非常有威德力，你呼得了他，或者他要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法要有呢，由你们各位旁边帮帮忙打广告。为什么？你没有稍微有一个社会头衔，佛教界的头衔，有的人不会来哦。我当时开玩笑了啊，不是要你们去打广告。为什么？人有的都重视这个，你没有相当相对的东西，他认为跟你学有失他的面子。那这个真的好不好？有的人不考虑，在乎的是他的威望符不符门当户对。在一个大环境，尤其是修觉悟的环境里面，竟然很重视这个虚表的东西，其实是非常可笑的。其实他只问对与不对，法正不正法，应该只有这个态度，跟生物无关。但在很多环境里面不容许，我们就纯粹谈这个法。太多的挂碍，太多的立场，太多的背景，太多的东西，很难畅快的谈。所以有时候我不大喜欢在很多场合，因为谈的挂碍很多。像我们这种黄电台，不会气不会差到，因为你怎么说就怎么说，你们有问题就问啊。我们不会要瞻前顾后，怕说讲这种话会伤到谁。麻烦，再来，舍动求静，不可养道。哎，有没有意思啊？养道怎么个养？当然是从烦恼里面去养的。所以你这个，我想这个道理啊，我现在谈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但我们并没有很深刻的去理解这个东西啊。我常也跟他们谈，久久不做事给懒惰耶，会懒惰。你试看看，真的会。你安逸习惯了以后，你都有做功课，看起来你注意哦，你都看起来好像在做事，但你内心有没有求安逸之心？有时候是有，你会一动不如一静，其实是懒得动了。因为照理讲，真正静是连都在用功。真正静啊，一般人在闭关在修行的时候，其实都有目标，他是很辛苦的，只是没体力没动。体力没动，可是还是用功。有一个明确，就像我们讲的那个克其取证，就像前面讲的那个猛泄心一样，克其取证，它是要证，它有一个目标，它用功的，不是说到山上里面泡个乌龙茶，以示隔绝，非常清闲啊，非常淡泊寡欲。我说你懒惰了，什么淡泊寡欲？那这整天没事干，就是听人放完种种菜，浇浇花，这谁叫你做这种事情啊？那不过是在身修行上的一种变换境的修行，没叫你去过这种淡泊寡欲，其实是不淡泊了，你是安逸的。它其实是有法门的，所以有的人长时间其实内心的安逸偷懒之心都不知道，他其实已经偷懒，因为他的那个执就是用功的力道已经退掉了。这个要有人提醒，或者呢，几年下来叫他从初三不会，叫他处理管理的人啊，不要，我们不想去管人事，他看起来好像是很淡薄，不要名利，不是，是懒惰。我谁叫你执着那个地位？我叫你是守护人家的慧命，我要你付出，不是要你执那个位置。那个位置不过是做事上的一个角色而已。但很多人到这模糊掉，其实这里要问你一下，你的心是不是懒惰？久了又会懒惰。那再过来就是说，你静态的修行，第一个你的静单纯，静单纯，能有看到各面的镜子不容易。像我们在佛门当中啊，以我们现在几乎会来，假如我都不出去了，好，假如我都一直在这里，当然每个人来的都是因为认同我们才来嘛， 是，那你想你长时间就处在一个被认同的情境底下，你有没有办法去看到你的执着？容易。我就举这个例子，因为你都看到顺境，所以因此有时候我们碰到不同的境的时候，因为没有这种境在琢磨你，你这个烦恼没有显出来，那没显出来你就没机会去对治它，所以你的道在这一方因也不具足。第一个，你的忍辱机会没有，你没有机会修忍辱啊，因为都是顺境，怎么忍辱？是不是？那我们要讲说我不贪，你真的不贪，你真的不贪，要看我怎么样。你看我们贪不贪，很热的时候就很喜欢喝个冰凉的可乐，就贪了、啊嗯、当然这是小贪啊。不过你看你的心里面在极重烦恼的时候，是会自然有一种抉择那个你想要赶快离苦得乐的心。而这个离苦得乐心经常就是世俗的相对性而已。为什么你觉得你不贪？他的贪的那个值还没达到你的问题啊，如果达到你要的话你就贪了，是不是？可是没劲啊，没劲你以为没贪呢、啊？像我们现在在台湾，我们吃饭吃东西，我们大概什么能吃的都吃了吧，也就是说在饮食上会让你真的起很贪的大概不到有，有时候啊这个好吃这样就这样而已，会朝思暮想去吃的会很少，对不对？你不大会，因为就算真的想就出去买一下就有了嘛。那你会不会以为你没贪？哼，你试看看，你到印度待个一年，你就会发现台湾的吃的非常好，对不对？天天咖喱咖喱咖喱咖喱咖喱，我那天才讲说我那个当兵为了要吃素，那当兵环境不是很那个，吃素很难，就是每天都酱瓜酱瓜酱瓜，到我出家过堂的时候看到酱瓜，哇，面筋那是很可怕，吃一年多，天天酱瓜面筋酱瓜面筋，到出家的时候看到酱瓜面筋，哇，那个实在是很快受不了了、啊、不过现在又回可以的酱瓜了、哎、你会不会贪？你以为那个喝无欲弃无盖随便说的，是没有机会，因为你是在纵欲当中，你在欲的满足之下，你没有看到你的烦恼，所以必须要磨啊，有机会看到不足，然后提早对治。所以你如果不只是舍动求静，没有静的磨，你怎么养道？是不是？所以有时候有看到有些人啊，他在临终，我说你要临终啊，你是不是出来？嘛，他在教学，我说你在教学啊，你其实也要出来临终。不要，我说你不出来临终啊，你又不知道重的烦恼在哪里，你不知道重的烦恼在哪里，你是规定出来的东西会跟它背离。第一个，你度化，简单来讲，你度化众生的善巧你没有，因为你没有临终过。我们不是讲吗，我之前不讲，像我们如果从小生活在很安逸，就是比如你从小就在佛门啊，大家也很照顾、啊、你也很用功，请问你能说法吗？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外面苦在哪里啊，你什么供养都有，大家都照顾，因为你那么可爱，从小就入佛门，大家一直有意栽培你啊，终于可以讲经弘法，你能说出什么叫苦集吗？哦，就像我不是举例了，你要写下作文，我们道场好苦哦，冷气都开得好冷，每次都在里面要穿很厚的衣服，哈哈，拜托你这个写一写给印度人看，他就马上扑血了。他苦什么？冷气太强， 你这还能喊苦吗？你就关小一点就好了。你不能苦到那个都会饿死人的，那个才叫苦嘛。你在苦那个冷气太强，不要讲这种东西。可是他就没看过啊，他怎么知道这些东西？他没办法感觉啊。再过来，气教参禅不可得到，理路不清啊。这不是说我们现在大家在流行参禅、参禅修禅，对不对？你真的知道？我不是跟大家提哦，我进有时候在碰到一些修禅的，我比较问喜欢问什么？我喜欢问毗婆舍那，因为毗婆舍那关系到他的正见，没有正见不容易谈到什么叫毗婆舍那。奢摩他共外道，毗婆舍那有佛法的不共正见，你要懂。所以我们不大谈奢摩他，我们谈毗婆舍那。你要没有真的很正见，你也一样，就是你一直在修，你不会有结果出来。你没有佛法的正见，就算你有定力，也不会开悟，也不会证果。所以这个见就在这里，价值就在这里。所以有我们不是说我们弃教，是不是就是要学很广？我最近一直在谈一个观念，不是很广，就一件事，何谓实相？那实相换用普通名词就是世间真相，就世间真相。佛法怎么在看实相？不管你学中观为智都可以，就是一条路。何为实相？修道的单纯之心。我们学教就是学这个真之见，那我们参禅就是准备用这个见去抉择，理路都一致。问题我们这个抉择字没有，所以当你入定的时候，境界出来，你也不会抉择，你不知道怎么去看，是不是？车子铸造一声出来有怪声音，你就不知道那个车子坏在哪里。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了，坐在坏在哪里？不知道。境界出来了，知道怎么抉择他的无自信，不会一样。所以你不可得到，但一文解义不可会道。你们知道为什么一文解义不可会道？因为文本身就从来不是真正能指涉到东西的对象，色大声论就有它。你所有的认知从来不是真的面对到你的境界，你不是真看到境界在描述的。所以我们经常我们的语言所表达出来是什么？自心的影像，自己想出来的东西，自己的影像现出来。所以说你不是真看到一个东西才去描述它的，所以你的语言从来没办法真描述到描述法。所以你应该不要死守文字，因为文字本身就具有这个不可达到的现象了，它没办法达到，它只能方便用一个僵硬的概念帮助你去认知。就是说我在用什么词怎么描述月亮，你也只好依着我的指头去看月亮，我无法画出月亮来，真月亮来，你必须要一文解义，解义，即使一文解义，所以一文解义啊，他这里讲说不可会道，是那个死守文字的，只是文字的。如果能一义不一语的话，不是这句话讲的，这句话是一文只死守文来解这个表面义的，不行。可是如果你能意义不一语的话，就可以回答。你现在很清楚我指月亮的用心在哪里，你不要这样说啊，这个手指如何啊，这个手指胖胖的，这个手指用食指，不是。你只要得到意思就是看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月亮看到了你，我的手指你就可以不要了。好，如果没有这样， 你就无法真正的理解了。所以一文解义，相信文字，这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在谈也都是这样啊。如果我们要真的磨练啊，你就可以知道说，比如我在讲中论的时候就有很多这种现象，你也引经，但你竟然误解经典。所以中论在破它的时候就是这样嘛，你没错，你引出经典是这么说，但竟然误解经典，你没办法真正掌握到它，你没有真正掌握到它。后来破的是什么？就是经典这么说没错，但不是你这样的理解。好，所以不可讳道，在欲速喜静啊，不可悟道。好，这个欲速希望快，那喜这个喜静啊，那眼前啊不可悟道，这个缘不具足。言不具足，你希望快速，你希望喜这个更靠近的，就在眼前的，因缘不容易圆满，啊，一下就在小地方就认定了，结果你就不容易看到真实的道理啊。那啊，就在希望能速求，那问题有些因缘必须要广积极的。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在谈一个法，我们要谈那个瑜伽师地论啊，谈很多东西，现在人大概不大会想听完了。有时候我要解决的，越听越听越听完了，在家居士越听越多，出家中越听越少，两次我们讲的不好。不过就是说大家忙哪里不知道。那你说你可以不听，你懂的，那你又不懂听啊？为什么？角度都还没出来啊，面向都还没出来，这不是文字上的广，而是见的纯不纯正的问题。你不要想要赶快能获得结果，问题这个东西的面向你都还没理解，你怎么去了解到它？你必须要对这个道理很清晰的看清楚，这一条路里面有哪些东西你应该认知的。所以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对学佛，我发觉最主要是道心，这里面还牵扯到道心不够稳定了，不过成千千层了。你如果道心很虔诚的时候，你就会想要得到它，你会发现，就像我就常举例啊，菩萨道，我帮助你，可是我发现怎么帮都没用，有时候一时有帮助，结果我发现我众生很难度，那我不舍我这个慈悲，我就开始讲说度化众生的善巧在哪里，发现我自己功德力不够，是我可能虽然好意是为别人好，但我的习性很重，令众生也厌恶，所以我为了要度化众生，我必须要挑我的烦恼。再过来，我想度化众生，我不认识众生，所以我应该有神通啊。所以为了要圆满这个度化众生的时候，发觉啊，要达到这个成就啊，必须还有很多条件才真正圆满度化众生。所以为什么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也可以让你学到很多东西，就我觉得要自利利他。好，那我们像现在的情形也是很这样，有的人邪戒，那如果你邪戒的道理你知道的话，你就会有清楚到一个观念，就是说我发觉正如我刚才讲的，邪戒完了以后的，为什么一开始就问有学跟没学你改变多少，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检证的标准啊。你发觉我学的该有的这个指示做事规矩都懂，可是我内心依然烦恼，有问题啊。那我就进一步， 整个学界难道就只在我表现的这个学应该还有道理？好，你就开始学，你会觉得为了让戒清净，竟然还要守住根律仪，我觉得很难。你不能光遮外面，遮外面是一个骑马功夫，还要从内拔根。后来发觉，我有些烦恼已经压下来了，但好像背后还经常在扰动的。为什么？缺定力，所以要定共戒。后来发觉，虽有定，但不能真实拔根，原来要道共戒。这时候在这条路一直看，就看得很广。他不会眼前的去停止，所以要艺术洗净，不可悟道。你不能将这个法彻底的圆满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今天我们就先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。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。